开始，这个皇帝开始，就是主后64年开始，那么一直到第3世纪末了，你发现说教会的确是经过死亡，所以如果你不形容那个时候的教会，那就是失去了教会。所以第2世纪和第3世纪，我们可以说是士麦拿时期，就好像第1世纪和第2世纪给我们看见教会经过以弗所的时期。以弗所的特点是放射性，士麦拿的特点是社会，或者说是末药所代表，不只是代表社会，而且代表死亡，因为末药都是为死人预备。所以这里给我看教会经过14大的逼迫，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帝国，但是没有想到教会征服了那个时候罗马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我要看见头两个教会，就说出了教会历史头300年的故事。那么现在我讲，我们稍微的比上一次要多看一点，我们看看这3个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还是从神的话开始，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启示录，这个第2章那里。我们特别要知道，在我们特别要知道这里面是怎么放松的，是怎么放松的，到底在哪几点上放松的。然后你根据这3把钥匙，你来看这个第一个世纪和第2世纪的教会，你发现的的确确他们在哪里放松。那么第一点，我要记得主说，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，我们主为什么要启示他自己，是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因为这个启示特别对以弗所的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对士麦拿方式，士麦拿说，那首先的末后死过又复活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虽然阴间的门打开了，虽然好像仇撒旦用死亡要得救教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对于士麦拿教会的启示，对于士麦拿教会的答回，我们的主是怎么启示他自己的呢？他说他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复活的，元首如何，基督的身体也如何，头如何，身体也如何。如果我们的主是死过又复活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于仆人。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怕遭害。2个世纪、3个世纪之久，全教会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怕遭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以弗所对士麦拿的教会，我们的主要怎么启示他自己？那个启示就是那个教会所需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从这里你就能够知道说，当我们主启示他自己是首先末后死过又活，死过又活的，又活的，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士麦拿最需要最需要的乃是那个死而复活。所以神的儿女，那些寻道者能够寻道，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明白那个时候教会的历史，你就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主所启示的主所启示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启示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比方说大家读到约伯记的时候，你知道约伯记是一本讲苦难的书，但是你知道就在约伯记里面，神怎么启示他自己？神启示他自己就是他对保罗，就是对亚伯拉罕他所说的，我是全能的神。那个全能的神在希伯来文是以利沙代，这个以利沙代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利沙代这里的原文呢，乃是特别指着母亲的胸来说，特别指着母亲那个丰富的供应来说， 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约伯经过苦难的时候，神要给他看见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。那个全能的神，他不重在能力，那个全能的神，那个原文乃是叫人想起母亲的胸怀，不只在那里有安慰，而且在那里能够得出共鸣。所以你看见当约伯经过了那么大的苦难的时候，神的启示乃是告诉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神主对示每拿是这样的启示，那现在主对腓力以弗所怎么说呢？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。他手拿着七星，然后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，灯光会灭，星光永远不灭。所以这个七个星乃至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，那特别是做教会里面的圣者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永远要记得，当教会开始放松的时候，当教会经过以弗所时期的时候，神永远给我们看见他手里握的那是七个星。不错，今天你如果读整个教会的历史，你会失望，你会灰心，你有的时候你会叹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主的手永远握有七星。那个七星乃是给我们看在黑夜最暗最暗的时候，现在这个灯光不能静止的时候，好像以弗所灯台最后都被挪走了。我们在以弗所到现在灯台果然被挪走，就在那个地方来说，现在你如果到这个土耳其去参观的话，你知道现在连以弗所这个城都不见，这个最多只有一点的废墟，那个城已经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的确确这个灯台已经被挪走1000多年，这是实在的事实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虽然今天灯光会灭会熄，但是呢星光永远照亮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不管教会何等的放松，但是神永远把他的圣者，就是在每一个时期，在每一种光景，教会里面都有一般的圣者，那么这一般的圣者就是他手里的七星。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安慰，但不是如此。今天我们的主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，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与他同在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为什么主要显出他是与他们同在，这就证明说，在他们放松的光景里面，他们许多时候已经失去了主的同在，他们已经不大感觉到主的同在。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们金子银子都没有，但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能够叫人起来行走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那里他们没有金子没有银子，他却满了主的同在。这是使徒时期，这是使徒，这是那个时候的光景。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保罗是把这圣经里最高的启示给了那块石头。那块石头在人世界上来看是什么也没有，他们是无知的小民。结果你看见他们所拥有的，乃是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，乃是宇宙中最高的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记得，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的？教会放松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失去主的同在。你可以有最好的道理，你可以有最纯正的道理，有最好听的音乐，有最好的建筑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主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放松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主就启示给他自己， 他是行走在竞争派中间，如果他行走在竞争派中间，你不可能不感觉到这个存在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。第二点当然我们很熟悉，就是他们以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，你把起初的爱心，我想我们我很快说到第三点，然后再回过来看第二点，好吧？因为我觉得第二点这个是蛮重要的问题。这个第二点，我们在他们书上第二点呢，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，工作还有，但爱情没有，这是第二点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第三点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教会怎么放松的呢？因为已经开始有尼格拉党的行为，那么主说我恨恶那个行为，那么你有一件事可取的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人的行为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有尼格拉党的行为。那我们说过尼格拉党，尼格乃是征服的意思，或者爬在别人上面，这个拉的乃是摆平民的意思，老百姓的意思，所以呢就骑在一般人上面。那么我说过这个就是居间的阶级，所以教会中的那个居间的阶级呢慢慢的就产生了，圣女的阶级慢慢的就产生了。本来呢就说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主的宝血买回多少人，多少人就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但现在呢因为我放松的缘故，所以现在有一些行为产生了，那个产生就是有尼格拉党的行为。本来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是众长老，那个长老在原文是多数，没有一个长老比另外一个长老更高一点。所以你看见吗，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说在教会里面你们不可以这样，在世界上有君王管理他，在这么多人中间有一个最大的，所以记得吗，我们主说如果你们要为他，你们就要怎样，然后最后我们说第二次，你们谁愿为首，在圣经里面一元主就说你们中间谁如果要是第一的话，你们就要做众人的奴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，所以教会和世界不一样，世界是有一个最高的，一个最高最高的领袖，有一个君王在那里管他，但主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？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没有头，教会只有一个头，那个头那个元首就是基督。所以这些长老们他们都不是他们，他们都是让基督来做他们的。所以他们开会的时候，你如果今天有个董事长来开会的话，你知道董事长一定坐那个位置，但是现在有一个公司根本没有董事长，你看见说，但是呢你看见所有那个位置还是给董事长，但是没有人坐那个位置，大家都坐在旁边，没有人坐那个位置。请我们记得，自从教会在五旬节诞生以后，你看见每一个教会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众长老们，这些长老们在治理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如果在一起交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仿佛有一个位置永远长的，没一个人敢坐在上面，因为那个位置大家都知道是主的位置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主说我就在他们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明明说在我们中间，如果主今天来到这聚会里面，谁是最大的呢？当然有一个人是最大的。 却没一个人敢爬到那个位置上。但是就是你如果读圣经的教会历史，到了一个世纪第二